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7月22号，星期五，农历是六月初十。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
哎，你好。
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谢谢谢谢。
首先，弟子先给师傅分享两件事情。
嗯。
就是弟子10年学佛。当时也不够精进，在14年的时候错过了3次机会。第一次是师父到梦中提醒我要多念礼佛大忏悔文，我单位是有做沙业的。第二次是念经时一直会念消灾吉祥神咒。第三次是在念小房子的时候跳出数字184。当时我心里想，我念了经不会得重病的，所以就错过了3次机会，没有重这3次机会，导致业障爆发，突然得了乳腺癌，然后猛然醒悟，然后再许愿，念1500张小房子，是全数配合放生10000条鱼。
嗯，
在许愿后的10天，医生通知我可以出院了，我免去了化疗和放疗。
这就是你的基本功德还在。
师父，我在这里真的忏悔啊，跟菩萨忏悔，跟师父忏悔，我真的那个时候修得不好。
我跟你说，不要等到灾难来了你才想到，要早点想到的，明白了吗？
嗯，知道，知道了，师父。第二个分享就是在2017年新加坡法会结束的时候，我儿子梦到您到他梦中跟他说，我的阳寿到了。有了前次的教训，我们在同修的帮助下放生了200只甲鱼和许愿小房子等等渡人，弘法渡人。同修帮忙打通师父的图腾电话，说我延了3年之后，我们继续放生许愿放生和渡人。师父再次说我又延寿了1年。在2018年悉尼法会有幸抽到号，师父说我死不了，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凡是师父到法身到你们梦里来看你们的话，你们一定要当心的，听得懂吧？真的要当心的。因为也是师父也是法身不舍得，看看跟我学了，学了之后嘛，学了不精进，对不对啊？死掉就很划不来了，明白了吗？嗯，
明白明白。
嗯，
弟子在这里真的再次忏悔啊。
嗯，真的要忏悔的。那所以很多人连忏悔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就下去了，听得懂了吗？嗯，
嗯，听得懂，师父。
好了，
你能再开示我几句吗？
精进努力呢，是一种保持自己啊能够永恒的修心的一种常态啊，经常要保持好自己修心的一种常态。啊，不要让自己懈怠，就是一种精进。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让自己懈怠，因为任何人都要爱护好自己的生命和慧命。生命和慧命都是，啊，都是我们说，都是一个是父母亲给的，一个是菩萨给的。所以，任何人损坏自己的慧命，就是没有精进心，他会伤害自己的。所以像你这种不要到了临时抱佛脚，因为我告诉你，凡是生过这种恶病的人，基本上他都有个记录的，如果你只要不努力不精进，很快就收走的，所以癌症复发基本上就救不了的，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傅。
啊，所以一定要努力的，没有权利也没有条件啊再给你什么时候懈怠了，所以只有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重一点，你才会勇猛之前，勇往直前，听懂了吗？
懂了，师父。
好了，
我每天现在也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给我救了我的生命，救了我的慧命，感恩师父。
好好努力了。
嗯，
好了。
好的。
嗯、好，再见。
师父，我现在帮同修问几个问题，他们的业障自己背。 第一个问题就是山水画贴在墙上，旁边柜子上的生活用品能否依靠在山水画上？
嗯，应该
不影响山水画的气场。
应该没关系的，嗯。
哦。
嗯。
不会影响山水画的气场吧？
你遮住了吗？就影响了。你不遮住不会影响。你遮住了多少呀？遮一点点有什么关系呢？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那第二个问题，同修梦到院子里有一堆沙，扒开里面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像，还有一尊意念说是药师菩萨像。这两尊像都是白色瓷器的。现实中，同修一直想供一尊药师菩萨。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药师菩萨像，请问师傅，这个梦跟他请药师菩萨像有关吗？
那个同修想请是吧？嗯，
对呀、啊。
嗯，有关系的，嗯。
有关系的。
嗯嗯嗯，你自己至少他要请的话，你帮他请的话，你就要尊敬啊，也要尊敬的、啊。嗯。
那他还是要找。就是适合他自己
的法门，哎，听懂吗？嗯，电话断掉，所以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要有自己的这个智慧来处理人间的很多问题，尤其是佛法界，千万不能乱来的。他应该是电话断掉了。喂，喂，我说是断掉了，阴气不能太重。喂，你好。所以人生啊，就是自己不能耽误自己的，很多时候人生都是自己耽误的。你们想想看，你们从小长到大，对不对啊？一切的一切不是自己耽误的。啊，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的？怎么会婚姻变成这样的？你是后悔都没有办法后悔，就是不重视不珍惜呀、啊，啊，很多双方都是不珍惜呀、啊。你要好好的珍惜，你就不会产生很大的啊很大的那种啊失误。所以失误的人就是不长智慧，不长智慧的人他就会失误，啊。开悟的人他就会有智慧，所以智慧怎么来的？智慧嘛，就要靠你守戒呀、啊、学习呀、啊、努力呀、啊。哎，
师傅好。
哎，
请教师傅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同修有三次梦见男朋友，可以解梦。先解第一个梦。第一次梦见男朋友和同修要钱，说要放生3000条鱼。
啊，那就是叫你帮他还债呀、啊。
哦，好的。第二次梦到说要烧7张小房子，这个是真的要烧对吗？
要，一定要帮他烧。
嗯，然后第三次梦到说要给男朋友5万块钱代金券。
哎呦，很麻烦，都是在替那个男朋友还那个业障啊，消业障。
哦，
嗯，
哦，然后现实生活中，同修给自己的妖精者念了7张小房子，祈求化解男朋友的恶缘。
嗯，
然后这个三个梦加起来，他还要怎么做？
还没还完呢。麻烦
哦，
再给他男朋友念很多经文的，我觉得他就死拉住他的。
哦，好的，然后他给男朋友就是放生3000条鱼也要放对吧？
梦中指名道姓3000条鱼了不啦？
对，就是男朋友问同修要钱，说要放生3000条鱼。
啊，那得放，你不放的话，他不会饶过你的。
嗯。然后烧7张小房子，那个是要给他男朋友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吗？
是。
嗯，听证就是写某某某化解冤结，对吧？
对。
嗯，好的，感恩师傅。同修梦到一个2岁左右的孩子，这个小孩子肚子大大的，居然怀孕了。现实中做梦人本人是学生，妈妈曾经打过胎，并且超度过孩子。
嗯。
请师傅解梦。
嗯，这个就是打胎的孩子还没超度走，还在肚子里、啊。嗯。
好的，感恩师傅。餐桌是选择圆形还是长方形、正方形，哪种比较好？
餐桌嘛，最好嘛就是要么正方形，要么圆形的。
哦，就是标准的形状，不要有奇奇怪怪的形状，
啊、
对吧？
你要长方形的话，边上就不能有两个角了，四个角的话就是不是太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同修梦到观世音菩萨送了他一对龙凤胎，做梦人抱着孩子回家，脚踝流了好多血。现实中同修没有求子，最近在做投资的生意。
龙凤胎菩萨送给他的话，就说明他命根当中还是有孩子呀，要超度呀。
哦，有孩子要超度、跟他做投资生意有关吗？
你叫他当心点的，反正这个是女同修的话，叫他当心点的，他可能有出轨的行为呢。
哦，好的，感恩师父。
出轨行为的话，可能会意外怀孕了，或者被他流弄掉的孩子就是应该有这两条小生命的。
好的，感恩师父。请问师父，假的花篮能否挂在墙壁上做装饰？
可以啊。
嗯，那大悲咒字画可以挂在花篮上方吗？
最好分开一点吧。嗯。
好的，感恩师父。同修梦到锅子里面是空的，意念中说面条没有了。请师父解梦。
瘦没有了呀，这还不懂啊？面条嘛就是瘦呀，嗯。
哦，就瘦没了。
啊，就阳寿要差不多了呀。
好的，那锅子空了是功德没了吗？
锅子空嘛，就是你因为没有面条了，本来想煮面条，你这个阳寿没了，你这个人间怎么活啊？吃饭嘛就是人间呀，嗯。
好，感恩师父。请问师父，观世音菩萨的护身卡可以夹在白发佛法书里当书签用吗？
护身卡加在白话佛法里边不大庄重的，因为有观世音菩萨的像不尊重。
好的，感恩师父。请问师父，晚上睡觉可以把房门打开吗？会比较凉爽。
可以的。
好的，感恩师父。
不要把大门打开，不要把大门打开。
就是房间的卧室门可以打开。
可以的，可以的，外面最好，最好外面有灯。
好的，感恩师父。请问如果小动物有紧急什么情况生病了，可以给小动物马上念7829心灵密码吗？
有这个必要吗？念几遍、念几遍经嘛就好了，也用不着这个念这么多啊。
好的，感恩师父。请问正房的门正对着院子的门，这样好吗？
院子还可以的，没什么。
好的，感恩师父。同修梦见妈妈嘴里长出很多小花来，同修妈妈也在修心灵法门。
长出很多小花嘛，就是口吐莲花呀，这还不懂啊？
哦，好的。同修老家在农村，快80岁的老爸要给自己提前刻墓碑，上面要刻女儿的名字，老人比较固执，请问这个同修要怎么办？
你让他刻上去好了。
哦，
刻上去自己改名嘛就好了。
哦，就是课前他把自己名字改掉就可以了。
课上去之后再改啊。
哦，课上去再改。好的，感恩师父。
课上去之后就改掉啊。
好的，感恩师父。同修梦见看到几个蜥蜴一样的动物，意念中是变色龙，然后有一个蜥蜴是死的。
不是太好，说明有一些麻烦隐藏在他的周围啊。
哦，要念消灾。
对啊，消灾吉祥啦，准提神咒都可以。
好的，感恩师父。同修从外面请的佛珠带过以后放在包装盒里，被老公不小心丢到了垃圾桶里，请问这个佛珠还能用吗？有包装盒。
佛珠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因为佛珠有包装盒的话，捡起来的话，这个垃圾桶里只要不要有很严重的垃圾就
荤腥
啊，那个那扔掉了。
哦，有荤腥就要扔掉。如果垃圾桶里没有特别脏的东西，
就
是念几遍礼佛、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要念几遍礼佛，对吧，师傅？
那肯定啊，不要了。
好的，同修梦到有人给他看了一个消息，说西红柿汤面可以去除邪淫的恶习。现实中同修有手淫的习惯，现在已经戒掉了。
做梦啊？现实的，现实当中啊？
不是，梦见有人说西红柿可以去除邪淫的恶习。
那就是他针对个案吧，他
是做梦，
做梦是那是针对他的呀。
对，那他是真的要喝西红柿汤面吗？
这个可能多吃点西红柿啊，可能对他的荷尔蒙失调是有好处。一般的人家说有这种邪淫的话，身体上也是不平衡呀，欲望太强的话，有的时候补得太厉害啦，有的时候思想这个淫念太多啦，这都是会造成内分泌失调的呀。他可能要吃点西红柿的话，可能会对他某一方面的维他命 C 和 A 啊，会控制让他荷尔蒙平衡，他就不会去想这些事情了。如果你的生理上如果有一些欲望的话， 跟你吃的东西有关系的呀。所以你看很多人吃辛辣的东西啊，洋葱大蒜，他整天想做那种事情啊，刺激，听得懂吗？
自己要调节是吧？
哎，要调节的呀，他太暖和也会想的，所以有时候保持自己身体的那种冷，他就不会想去这种男女之事了，因为太热的话就会有这个，所以热血沸腾嘛，所以很多人穿的穿暖和了，所以过去话叫温饱思淫欲嘛，对不对啊？吃了饱了，躺在床上被窝很暖和的，在里面就开始动坏脑筋了。
嗯，
明白吗？
就是，对，就是还有一种情况，比方说这个人可能天生他的就是身体的比较强壮嘛，他可能也会这方面
会的
欲望比较强一点。
会的。
然后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就是舒缓
的话，他就是可以的呀。像一般的像这种情况，第一不要去看那些淫书，第二嘛就是不要去接触，不要去想。第三呢，要锻炼身体，消耗到他一点卡路里啊，还有他
的
热能量啊。还有嘛，就是自己嘛啊，不尽量的不睡觉时间要保持一种冷静啊，不要太接触这方面的东西。啊，实在如果有一些东西是这个生理现象，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你就不能作为一种，啊，意念当中想着某一些事情的话，那你可能就有罪了呀，听得懂吗？
哦，好的，感恩师傅。接下来是我做了一个梦，就是有一天早上梦见，好像有个人在给我动手术，然后好像是在脑子里面动手术，然后在我胸部的地方插了一个管，然后我当时就感觉那个。就自己不是用鼻子在呼吸，而是用胸腔在呼吸，请师傅解梦。
这个还不懂啊？
嗯，
我告诉你，你以后晚年啊，你这最后走的时候啊，你就是这个感觉，你心脏出问题了。
我是心脏一直不好。
哎，这是个很简单的，你要记住了。所以你看看为什么人家说地狱有啊？你这种感觉像真的不啦？你告诉我。
对对对，感觉很像真的。
好了。完全都有的呀，那这下地狱嘛，上天堂嘛，都是这种呀，像真的一样的感觉呀。
哦。
又没身体的了，身体你又没动了，现在明白了不啦？
明白了。
好好念经啦！你像你这种身体不好的人，你要出来无畏师的。
做无畏师就是多做一些跟体力有关的工作。对
啦。
对吗？
擦地板。到观音堂去跪着擦地板。然后拖地板。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身体，比如说身体不好的人，他就是做一些身体力行的工作，
对呀，
就会对他身体有帮助。
你看看很多寺庙里为什么找那些和尚要拼命做苦工啊，就是消耗他这些能量，磨练他的意志呀。你说他一个人的累了之后，你说你躺在床上你还想那种淫欲事情不啦？
好的，
累的嘞，只想睡觉了。你说还会想淫欲事情不啦？就这个道理呀、这个都不懂啊。
明白了，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同修，他梦见自己去超市买面包，到了以后发现店门已经关了，但老板仍然愿意开门让同修进来挑选。然后他转了一圈以后，发现货架上的东西很少，自己想吃的都卖掉了，就随便买一个面包就走了。现实生活中，同修正在换工作，请问这个店面面包很少，是否预示着他换工作不顺利呢？
是的，面包很少就是盈利很少呀，温饱很少呀，还不懂啊？那面包嘛，就代表你的温饱呀。
好的，感恩师傅。最后一个问题，之前有人问过师傅说，如果男同修为了应酬必须要喝一点啤酒的话，至少要半个小时以后才能默默念经。然后他请问多久以后才能出声念经？
念经都可以的，反正喝酒总不是件好事情。
好的，感恩师傅，请师傅
开。现在好像世界上已经流行了一种，就是没有酒精的那个酒。
啤酒。
啤酒。其实真的要喝的话，一点点芥末。可以先喝一点这种，稍微多花一点点钱吧。他要把里边的酒精抽掉，但是感觉口感一模一样的，多好了。就像喝咖啡，有的叫 decaf cappuccino， decaf 就是说没有咖啡因的咖啡。你喝了跟咖啡一样，但是你没有咖啡因，那你毕竟对心脏就好很多。
对的。感恩师傅，请问师傅，那个刚才说您说到无畏布施，然后有同修就想问，放生算无畏布施吗？
放生当然也算无畏布施了、
但是它跟您刚才说的那个身体力行起到的效果还是不一样，对吧？
那当然了，如果你很多女孩子、男孩子身体太好的话，你必须让他不停地动啊，不停让他劳动啊，让他工作呀。
好的，就是多、还是多劳动
消耗呀，就是消耗自己的体能啊、力量之后啊，慢慢的造成自己生理的平衡呀，就是这样。
好的，感恩师傅。然后请师傅，没有问题了，请师傅开示我两句。
但是两句嘛，像你们这么年轻能够这么修，能够精进的，能够想象的，那就是很好的事情呀，要继续努力呀、明白了。
好的，感恩师傅，我一定好好努力。
好吧。
好，
好，
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然后问师傅两个问题，感恩师傅。同修梦见和另一位同修和师傅一起住在一个大庭院里面，还有法师。然后好像师傅要启程去弘法，我们都在打包等车。同修和另一位同修坐在庭院里聊天。同修问另外同修你姓什么？然后同修就说姓释，然后说他爸爸也姓释。同修说我生出来就姓释，请师傅解梦。
佛陀的孩子呀。姓释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释呀。也就说明他们本是同根生呀，我们说的。就是经常说这个人可能跟佛就是有缘，是佛，曾经是佛陀的孩子呀。也就是说曾经出过家呀。
哦，感恩师傅。师傅有时候看图腾，比方说这个人给某个药经者念了300张，但是看图腾只收到了200张。那么剩下的100张是作废了呢，还是可能被其他的灵性拿走，或者是用在了别的地方？
很简单了，你想想看，你要是不符合标准的啊，这个支票是不是扔掉了啦？
哦，
对不对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比方说你念了300张，收到200张，还有100张，要么就是作废了。因为你没有用，要么有些还能用的，但是呢没人名字写的不清楚，那么就被孤魂野鬼拿走了。就像人家过去说地府里面的捡垃圾的也有啊，他就可以拿掉了，明白了吗？
请问师傅，小房子烧下去是怎么分配的？
怎么分配的？一般是这样的。比方说你今天这个小房子烧下去之后该给谁的，那么有你的名字也有他的名字，那么就给他，对不对啊？有地府的那些官员给他也可以。像有的人呢就是有智慧呢，就观世音菩萨给，那么观世音菩萨就安排护法神给这个也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今天念下去之后你给他，那个人已经投胎了，没有了，那这就还到你自己储存的你的地府的，我们说像一种财务那种保险箱一样，就到你的账号里边，就是到你的那种档案里边了，听得懂吗？你不给别人他就存到你这里去了。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给人家钱，人家收不到，这个人没有了，是不是还是你自己拿了？明白了。
好的，师傅。师傅常讲觉知，请问师傅在日常生活中怎样做到觉知呢？
你有感觉不啦？你做什么事情感觉？你做件事情觉得这是好还是不好啦？觉知嘛，首先先要觉呀。你连感觉都没有，你今天做了件坏事，你有感觉不啦？哎呦，我做坏事了。做了件好事，我有你观念不啦？对呀、我做件好事了。先要觉呀，觉了之后你才能知道这件事情是好是坏。然后在你的70天中摩纳斯当中就产生一种分别意识，以后在这种事情来的时候你就能分别这是好事和坏事了呀。那为什么有些坏人他做了坏事他总是觉得好事呢？因为他过去的觉知让他到摩纳斯第七意识当中已经知道这个不是一件坏事。比方说我饿了我就可以偷东西吃对不对啊？如果这个意识到了你摩纳斯里边，那你长期的在你摩纳斯当中形成这个概念一个意念，那你今天偷东西被人家抓到了，人家跟你说不好，你到了第七意识你还是觉得我饿了我当然应该吃了，你一直执着于这个，你就在轮回当中了，明白了吗？
明白。
那
师傅，那个观照是指观照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行为吗？
观照嘛，观嘛是首先就是观察啊， 啊，对不对啊？观就是观心啊，看着啊，照嘛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就照就实际上要透彻的理解呀，叫照呀。
嗯，
明白了吗？
那觉知和观照有什么区别呢，师父？
觉知嘛是开始的呀，你先要做任何事情有感觉呀。观照嘛已经有感觉之后，你才能照看自己所做的一言一行是不是如理如法呀。好了。
嗯，感恩师父。嗯，感恩师父。还有一位同修的问题，给不同的人念了化解冤结的小房子，结果截然不同。一个人在梦里和同修的关系变得很好，很客气，还有一个人直接过来压身了。请问第二种情况是不是说明是自己欠对方的？
一定的，他有权利来压你身，他一定是你欠他的。
嗯，已经被对方压身了，还是要加强化解冤结的小房子，还是加强小房子给自己的要经者？
都可以。你要是给他压身了，也就是说明你哪一天死了，他就可以来缠住你。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嗯，
感恩师父。嗯，
没了。
哦，没了，师父，请师父开示我两句好吗？感恩师父。
精进努力，坚强一点。人活着要考虑到这个世界没有多少天的，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时间很短的，你不精进修行你就意味着失败和失去，明白了吗？然后就得到的是失望。所以一个人想不失去啊，那你就必须要精进努力，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众生的，对得起自己慧命了。你天天在浪费时间，你外面晃一晃，这个时间你就浪费了。你知道这个时间去的一去不复返呐，那歌曲没听见过啊？时光一去不复返呐，这些不要听熟了就不觉得当回事啊。谁的时间都是宝贵的，没了就没了。你年轻的时候那些时光还有不啦？你哈哈哈哈笑了，参加很多 party， 开心的时候，那些时光早就流失了。等到哪一天你变成老太太的时候，你再想想你现在。你要对得起自己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
嗯，好了。
嗯，好的，谢谢师父。
嗯，
再
见，再
见师父。嗯，感恩。
喂，你好。
师父好。
哎。
哎，你好，师父。嗯，师父您稍等一下，我把问题调一下。哎，师父，有位同修念经时收到一个意念，请，哎，师父能听见吗？
听见，讲吧。
有位同修念经时收到一个意念。是第一句话是一心净念处无妄非之意，第二句是心无垢行方圆，心慈悲行无碍，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绝对是菩萨在这个人身上跟这人讲的。你现在一句句帮你分析吧，第一句讲吧。
一心净念处。
好啦，一心净念处，把这个心完全归到自己很干净的念头。你说一个人的每一个念头出来都干净的话，接下来这句话讲吧。
无妄非之意。
无妄。
妄念的
没有妄念了、
嗯、
对不对啊？
嗯。
非就是非常的非是吧？知呢？
知就是。
知道的知。
就是、知。对。
知道的知。
不是那个，就是那个知知。
知乎者也，知乎者也的知。知。
对对对对，知乎者也。
啊，对不对啊？
无妄非之意。
非之意，你想想看，一个人没有妄念了，你还有什么在人间可以去想象的东西啊？意嘛就议论的、啊、听得懂吗、
嗯、
一念
是是是
这个净念，一个净念，一个干净的念头了、
嗯、
你还有人间还有什么是非可以讲啊？这是这个意思。第二句呢？
是是是。第二就是心无垢行方圆。
你如果心中没有肮脏的东西，你做什么事情要方就方，要有要圆就圆，这不就是一切顺利吗？
嗯，是。下一句，心慈悲行无碍。
心如果心里慈悲的人，你想想看，你做什么事情，行为上做什么事情，行实际上讲的就是我们在人当中行为啊。啊，在运作当中啊，人的生命当中啊，行啊，行的就是行程啊，行的当中啊，一切都无碍的呀，没有阻碍的呀。心慈悲的人有什么阻碍啦、嗯？不跟人家作冤，你会有什么阻碍啦？好了，
是是是， 感恩师父慈悲。有位同修做梦了，梦见是梦见的时间是凌晨零点三十八，然后意念知道是距离去澳洲的时间，请师父开始。
零点三十八是不啦？那到
对，
那要到明年了。
明年有机会去澳洲是吧？
啊，明年过了春节之后吧，或者过了元旦之后吧，一过元旦之后，他就开始转运了。
感恩师父开始。同修梦见四个字：菩萨福在，福是幸福的福。接着看见金色的稻田，佛光普照，请师父解梦。
你做菩萨的话，你的福气就在了。你这个人只要学佛，你的福气不会离开你的，明白了吗？
是是是。感恩师父。是否可以让别的法门的人看病治疗？请师父开始。
可以是可以的，你看病啊，你又没听他去讲佛法了，对不对啊？其他法门的人，他不帮你灌输嘛就好了呀。每个人大家守住自己。对不对啊？相互尊敬嘛，对不对啊？就跟国家跟国家一样的，对不对啊？相互尊敬了，相互帮助了，对不对啊？
是，中医讲冬病夏治，我们学佛人是否可以去医院做这种那个三伏贴呢？贴那种药？
我觉得身体很好，不要去搞这些东西。身体好的话，身体不好的话再去搞。身体好的话不要去搞，搞出病出来的，这种地方没什么好处的，不要去搞。
是是是。有位同修做纹眉的同修，在学习期间或工作期间度了一些同行成了我们的同修，请问这种通过工作关系度成的同修，在行业内可以有一些正常的经济往来吗？
当然可以。
师父开始。
你不骗人家那什么关系啊？完全可以。你渡人救人了，你只要不赚人家钱，不骗人家钱，对不对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是不是啊？
是是是是
啊。
我有个问题，师傅，我妹妹的孩子现在17个月大，我想抱他呢，但是他一看见我就躲，不让我抱，好像很害怕，有哭的意思。但是我老婆抱他呢，他就可以，就是说我身上有灵性还是？
你肯定有气场不好啊，他看得到你。
是我。
他小孩子，像小孩子7个月的话，他眼睛都不一定看得见，他只是看到光，说明你身上的光不好啊。
哇，还是我的问题是吧？
对啊，你抱他的话，你脑子要干净，第二你气场要好，不是要吓唬小孩子。过去有些人，我想吓吓他，脑子意念一到，小孩子就哭了。明白了吗？
是是是。
你完全可以试试看的呀。你试试看呀，你念一边念心经一边抱他，马上他就要你抱了。好吧。
谢谢师父开始。如果小孩子的舌头比较圆，就是平时说话呢，就是平舌音卷舌音有点分不清楚，这种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做呢？念什么经好？
给他念心经呀，这种舌头的孩子们忠诚老实呀，讲话讲不清楚的人比较老实呀，能言善辩的话不是太老实呀。像你这种，
是是是，
像你这种就属于比较老实的呀。
我脑子不够啊，师傅。
对呀，脑子不够嘛，舌头就转不过弯来了。
我有时候念白话佛法就念着就有点那个分不清的
这个
字。
这个就是脑子不够啊，所以要多念心经的呀，明白了吗？
好，感恩师傅开始。师傅能给一个小孩子选两个名字，两个选一个。他是2002年属蛇的男孩，他一个是江小凯，一个是江成凯。
凯啊，最后一个什么字啊？凯。凯啊。
凯。
什么写的？怎么写的？
江成，就金字旁的一个凯。
金字旁一个什么？
就是凯。
啊，楷模的楷啊。
金字旁盔甲那个铠甲那个铠。
什么叫铠甲啊？
就是金左面一个金字旁，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自己的己。
啊，这个啊，丰子恺的恺应该是。
一个是江小恺，一个是江成恺。
当然成恺好了。
前程。
属什么的啦？
他是属蛇，属我看一下啊，不是是。
因为像这种孩子们，你只要看他的名字，成是什么成啊？诚心的诚啊？
是前程的程。
啊，前程的程吗？前程能够成凯呀、凯们就是光辉呀、就是光芒呀。好了，
还是第二个江成凯比较好。
当然了，小了嘛就不行了呀。很多事情小嘛就是第一嘛，小了嘛这什么东西就小了，小气啦，对不对？小鬼啦，啊，这个东西太小啦，啊，什么东西都小啊，小了嘛不行了呀，大嘛大气啦，啊，然后嘛大方啦，啊。所以很多父母亲给自己起名字的时候带个小嘛，是因为看他刚刚生出来的时候叫他小呀。你这父母亲没眼光呀，那孩子会长大的呀，对不对啊？你很多人叫什么大什么，对不对啊？大什么当中都有的呀，对不对啊？
是。
你看很多很多伟大的人后面当中名字当中有大的呀，都有的呀。
是最后一个问题。有一位蒙古国的师兄，他呢有忧郁症，他也是很精进修行，但是呢他念完小房子以后呢，总是担心他这个念得不够或者是念得不好，总是害怕，完了还是有点担心的这样的。师父能给他开示几句，让他增强一下信心吧。
我的妈呀，蒙古国都有人学心灵法门的、
有的，我在新加坡法会看
到。哎呦，你看看看。所以我告诉你很好啊，爱国爱民遵纪守法。那个蒙古国的这个佛友们，你叫他，实际上他就是过分的小心呀，过分的担心自己念得好不好的人们，实际上就是有一种像人家洁癖一样的呀，就是实际上就是强迫症呀，强迫症就是这个强迫自己的意识的存在啊，强迫自己意识存在就是强迫自己说，哎呀，我做得好吗？我做坏了坏了吗？强迫自己的意识去想象，你根据他说没关系的，念得不好啊，对不对？菩萨也不会怪罪的，因为你念得不好啊，你可以再念的嘛，对不对啊？你也用不着自己成为一种思想负担呀，明白了吗？
是，上次看医生的大夫也说他是焦虑症啊，
看见了吗？焦虑症的强迫症。明白吗？很多焦虑症的人就带有强迫症的，焦虑啊，焦虑强迫症都是一起的呀。焦虑是什么事情都担心，强迫症是说强迫自己的意识的存在啊。比方说，钥匙我带了吗？好像带了，好像没带。啊，我门到底关了吗？好像关了，好像锁了，好像没锁，就强迫呀。你明明自己关了，但是你的里边的深层意识。迫使自己，让自己啊，强迫来检验自己到底带了没带，心中有很强的意识在迫使自己去想象这些问题，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所以最后说我几句吧。
你蛮好，你就是你像这辈子脑子。人这么老实傻傻的啊，脑子不好使嘛，也有好处呀。简单呀，简单的孩子们，这容易修成呀。太复杂的孩子修不成呀。简单的孩子至少以后可以到天上去啊，很高的天了，然后慢慢再开智慧也好的呀。有些人们在人间开智慧，开的容易吃偏差呀，听不懂啊？
谢谢师傅，今天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
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师傅好，第一次给师傅请安，请师傅解一个梦，同修梦到，他的以前的男朋友就是给师傅打电话的录音，他在听这个录音。请问师傅，是不是她以前的男朋友以后会学心灵法门啊？
一定会学，
他在录音中是叫师父好，但是现实生活中他的就是那个男朋友他是没有学佛。
没有学佛不要去 push 他，不要去推他，就给他听听啊，师父有时候讲的笑话啦，讲故事啦，他给他创造一些比较和谐的一种气氛吧，让他觉得这个不是在学佛，这是讲人生的道理，他就会慢慢接受了。
但是同舅他跟他以前的男朋友已经没有联系了，就是
没有联系再去找他干嘛啦？
哦，
不要因为假装又想再恢复联系，哎呦，再借学佛法的理由，哎呦，我再去跟他搞，不要搞了。
好，
也就是告诉他，他以后的以前的男朋友有跟心灵法门有缘分不就好了吗？不要再去搞了，自己伤痛的嘞，已经好不容易拜拜了，再去把自己伤疤揭开干嘛啦？
对的，感恩师父。
搞来搞去这点事情有什么好搞的？好了。
师父，就是同修，请师父解另外一个梦。同修梦到，就是看见师父在一个门里面进来，然后同修就赶紧的跑过去，跪在师父面前，就是用双手握住师父的手。就喊了一声，大喊了一声师父，然后师父就起身，就说你跟我来，然后就他就跟着师父一起走出去了，然后师父带着他一起走进了一个像纸盒子一样的门口进去，没想到进去之后是一辆车，然后还感觉到车在走，
要带他走出光明呀，走到光明呀，但是他现在走到虚盒子，盒子里面就是虚幻的人生呀，一辆车这里嘛，肯定要叫他当心了，不要为名为利啊，车嘛就代表着价值呀，富有呀。追求太多的富有了，听不懂啊，女孩子不值钱嘛就不值钱的这种地方呀。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解目。感恩师父，弟子没有问题了。
乖一点啊，你要记住了，女孩子我告诉你，无价才是宝。人家花钱能买到你的，你就不值钱了，对不对啊？
是的，
啊，
对，师傅。
有什么意思啊？真的，他今天可以花钱买你，以后就花钱买他，你说你对你来讲有什么值钱的？你有本事呢，叫他离不开你呢，因为为什么？你的淳朴，你的善良，你的忠诚，对不对啊？你的诚实，那人家离都离不开你的，你为了钱，那么到今天找你比你好看的人多得很呢。他说甩就把你甩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
好，再见。
师父你保重身体，师父我们爱你。
再见。
师父再见。
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喂，
你好。
师父好。
哎，
师父能听见吗？
听见。
我声音好小。
讲吧。
师父能听见哈？
听见。
师父好，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师父，您之前开示过，护法菩萨会根据我们不同的愿力，给予不同标准的保护和要求。同修之前也梦到过自己的护法神，是一位男护法神。最近梦到在自家院墙上站着五位威风凛凛的像大将军的人，又像是画在墙上的，类似于敦煌壁画里的人，五彩斑斓，很好看。同修梦里感觉他们平时就是默默看护着自己，只要同修不被别人伤害，他们就不现身，醒来觉得他们就是五方揭谛。现实中这位同修两个月前发了誓成无上正等正觉的愿力，请问师父，五方揭谛来护法可能吗？
当然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只要你是正法护法神，再大的护法神，他只要他都是有法庇护的呀。
感恩师父。同修之前梦到只有一位护法神，如果现在有五位护法神，是否也是因为同修的愿力更大了，所以护法神就比原来多了呢？
是的。
随喜这位同修。师父，修行人要是被五位护法看着，基本上就是全方位的监管他的一言一行了，不能做错任何事，否则惩罚会非常严重，对吗？
你如果修到一定的标准的话， 你就要师父去到一定标准，你的所有的意念都不能出偏差，要求越来越高，那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对一些不精进的人，可能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哎呀，被护法神看住了，被护法神看住了，你怎么不讲保护你的？
对的，对的
啊，一样道理的呀。
嗯，是，也就是身口意全部都要非常的谨慎。
对了，
是吧？
对了，不可以的。
好，感谢。
那跟着女孩子讲一句下流话、笑话、黄色笑话，隐比较隐蔽的，对不对啊？这些全部都是属于内心的那种肮脏，所以这些都不可以的，明白了吗？
嗯，对对啊，明白明白，感恩师父。这位同修之前梦到已经完成仪式修成的愿力资料已返回天界，当时观世音菩萨和韦陀菩萨提前来给他祝贺，并送摩尼珠给他。师父在今年五月份的录音也做了开示，如果他没有更大的愿力，有可能会被收回去。请问师父，对于当时从天上下来时领了天命的人来说，如果天命完成后不想太早回去，是不是只要有更大的愿力，跟观世音菩萨祈求能在人间更好的弘法度众，然后拼命的弘法，拼命的做功德，就可以不用回去了？
是的，如果你有这个天命的话，你到了时候要走的话，你只有更重要的任务呀，没有更重要任务你肯定回去了呀，因为你许的愿力已经达到了嘛，成功了嘛，你就可以回去了呀。但是你要是继续有更多像在天上一样，你再许个愿嘛，那你就可以再留下来呀，你要有个理由的呀，你就像移民局签证一样，你想留在哪个地方，你必须要提出理由的呀。
哦哦，是这样啊。因为师父还在人间，同修不想这么早走，想在人间护持法门和师父，希望能够成就更高的果位，请师父能够慈悲开示下。
吹牛啊，凭什么不努力的啊？再说哎呦，我在护持师父有什么用啦？你要真的护持的，你要渡人呐，你要想一般的，我就告诉你，你要想延寿的话就必须渡人呐。
嗯，比较拼命的
啊！你不是说延寿，延寿的话，你不是苟且偷生啊？这是两个概念的，对不对啊？
嗯，嗯，
在
对的，
在这个心灵净土里边，已经有很多我们的佛友啦、
嗯，
很多人在上面很开心呐、啊，过得很好啊，经常有菩萨给他们讲课啊，大菩萨，对不对啊？
嗯，现在的心灵净土有多少个修得这么好的？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有童子上天去看了、
嗯，
对不对啊？其实有些东西挺
好的。佛子
嗯，佛子游记的话，他们都看到了呀。有好几位都是师父知道的、
嗯，
当时他们走的时候给他们加持的呀，现在都在心灵净土呀。嗯。
啊，随喜他们。
啊。
嗯。
要记住了，你要想留在人间，因为你要首先要学会吃苦。因为在人间度人的话，不是在天上享乐，那不一样的概念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师父，我以下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护法神原谅。师父好，今天一位佛友早上上香，
声音都没了，好像有点不如理、不如法，我这怎么会声音都没了？喂，我听不见呐。喂，你看，待会儿希望他再打进来。有的时候给他们知道的意念并不是菩萨，所以你要拿不出手啊，对不对啊？喂，你好。
喂，
你好。
师傅好。
哎。
师傅，弟子给钱。
请讲。
师傅，我问几个问题。就是，同修梦到在大街上有几个别人流产的孩子的尸体，做梦人心里说太可怜了，不看了，就走了。现实中他有两个打胎的孩子，念了有200多张小房子，请师傅解梦。
那就是讲老实话，孩子还没走呀。只要看见孩子，就说明孩子还没走、
哦。孩子还没。哦，好的好的，让他继续念。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师傅啊，就是现实中同修两个孩子阳历生日只相差2天，不是同一年的，哥哥7月23号，妹妹呢7月25号，请问哥哥妹妹能不能在7月24号同时过生日啊？
嗯，不可以。
哦，
他们两个人的 他们两个人的生日会冲的，犯冲的，性格会犯冲的，不可以的。过去有很多父母亲傻傻的，隔两天呢，来来来，一起过生日，来来来，你要知道，到后来两个孩子魂魄都不齐，相互受到影响。你两个人不可能两个人都很干净的脑子，嗯。
对对对。
所以很多很多孩子，你看看到了后来。这个很倒霉，那个也很倒霉，这个好一点，那个也好一点，那你去过生日嘛，就这么写结果出来了呀。
哦、
这个你还好，你提还好，你提这个问题。过去有很多人来来来，没差几天来一起过生日吧，跟你说了，
对是有的。
地府就帮你把名字一起勾掉呀。
哦，哎呦，这不懂。
都不懂啊，所以你今天不提出来，还是有很多人这么做呀。所以你今天不是帮了人家的忙了吗？嗯，喂，哎呀，今天我们的电话怎么搞？哎呀，可惜了。哎，真的是，哎，这个刚刚清清楚楚的又没有了。好，那么继续跟大家讲啊，这个电话有点问题，嗯，啊，喂，
哎，师傅好。
啊。嗯，
哎，师傅，不好意思啊，刚才电话断掉了。
又被你打进来。
师傅你好，以下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护法神原谅。师傅好，今天一位佛友早上上香，意念收到泰山圣母碧霞元君菩萨告诉他两点，不知道真假，我读一读。今日我碧霞元君到你家。是告知弟子两件事，第一，你们这些弟子很多修行路上出现偏差，他们一味的追求神通，让很多佛弟子修行上出现障碍。第二，你们行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不假，莫要攻击其他法门。你师父一直强调要尊重其他法门，有些心灵法门的弟子在度人方面会出现口误，把心灵法门吹嘘的神乎其神，我今日来此只是稍加提醒，告辞。师父分享完了。
嗯，就是不管这个话是不是陛下元君讲的，反正你只要听里边的，如果是正能量的就好好接受，明白了吗？
嗯，
有些弟子呢，
对的，
有些弟子呢在讲话当中呢的确有些口误，所以为什么叫你们讲话之前如有不如理不如法，请菩萨原谅，请护法神原谅。为什么要讲？就是让你们要如履薄冰的在修心呀、啊、对不对呀、啊、
嗯，是的是的。还有一些弟子是他们一味的追求神通，师父您这个能开示一下吗？
追求神通的话不好呀，神通是什么呢？神通当你了解了也没有什么好处的呀。电话又断掉了，可能他的这个线路不好，以后听录音吧，不要去追求任何神通，因为任何神通实际上只是提醒你，并不是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的生活问题。真的解决生活问题还是靠菩萨的般若智慧的。所以任何一个人要干净要正啊，要靠菩萨的般若智慧来解决人间一切的烦恼啊，任何人间的理由啊，啊，任何人间的一些道理啊，啊，不管你是什么道理，不管你是什么理由，或者不管你是运用的什么样的理论，啊，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你还没有开悟，你的智慧还不够，啊，一个不肯接受别人意见的人，他就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 喂。
哎，师傅好。
啊，
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啊、嗯，师傅辛苦了。
嗯、
啊、嗯，喂，师傅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哦、啊，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护法神菩萨，之前帮弟子指出自己的毛病，弟子知道护法菩萨慈悲弟子，帮治弟子消了不少的业障，弟子在此向师傅、向观世音菩萨、向护法菩萨深深忏悔。忏悔我前世今生做错太多的事情，邪淫贪嗔痴慢疑，自私固执样样都有，做事也大大咧咧，觉得自己没有坏心就行，其实都是自己愚痴无明，做错了很多事情而不自知，以前也老觉得自己没有任何感应，修行这么多年只梦到过菩萨妈妈一个脸的轮廓，所以 道心不坚定，其实菩萨妈妈和护法神菩萨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默默关心帮助着我们。弟子再次非常感恩，感恩菩萨妈妈给我的一切，弟子一定好好珍惜，好好修心还债弘法。现在也真的越来越体会到修心如履薄冰，而且有更深层的体会，每一个起心动念都会给我们带来业障，这真的不是一句夸张的话，真的非常可怕。所以真的最好少说少看少有杂念。弟子在这里真心忏悔，弟子错了，一定好好忏悔，严守戒律，努力提高自己的境界，努力弘法，也请师父加持弟子有更多的智慧弘法顺利。感恩师父，感恩菩萨妈妈。
嗯，任何人的觉悟和忏悔都能给自己带来这个无量无边的智慧，所以要有智慧啊，就靠忏悔来的呀，明白了吗？
弟子已经好好忏悔，感恩师父。弟子在这里再分享一个大悲咒的妙用。有一天中午，弟子出门刚办事，脚踝骨的地方就磕出了一条1厘米长的血口子，每走一步都特别痛。仔细查看，发现伤口处鲜血溢出，心想这难道是肉包出来了吗？想着下午要不停走，要走到晚上7点多才能回家坐下，想这个伤口估计要痛好几天了，不知道还能上班吗？但弟子心里不怕，立刻开始不停念大悲咒，意念给伤口处愈合。在不停念了大概1-2个小时之后，痛感已经减轻很多。等回家洗好热水澡，拉开创可贴一看，居然这么严重的伤口上，加上下午不停地走了一下午，完全没有淤青，并且伤口已经结痂了，真的太神奇了。之前拔牙也是，当时4颗分2次拔的智齿，从拔的时候就开始念，一直出门坐车回家都不停捂着腮帮子念大悲咒。10点拔的牙，大一点的一侧拔好，晚上就可以张嘴慢慢嚼饭入食了。大一点的一侧拔好了，中午是早上拔，中午就可以吃饭了。箍牙期间也是，我每天给牙齿1到3遍大悲咒，全程并没有像大家说的痛的�睡不着之类的，而且仅用了8个月就拆了牙套。大悲咒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肉体的痛楚，所以想分享给大家，如果遇到各种擦伤、碰伤等机体损伤，一定要立刻念大悲咒针对患处，而且越早念愈合效果越好越快。根据经验，小的擦伤念几遍大悲咒就可以了。这么多年来用了大悲咒这个妙用，让弟子少了很多皮肉之苦，感恩师父，感恩菩萨妈妈。
是的，菩萨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们。什么叫无微不至啊？一点小事情都会关心的，
是是，
明白了吗？
真的擦掉一点也是感恩师父，感恩菩萨妈妈。接下来问几个问题。师父之前说业障在20%左右就可以快速就开始很快速消业，而且一场法会可以消4%的业障。那请问师父，这个20%左右或者以下的师兄也同样可以消4%左右的业障吗？
越消越多，它成正比，越消越多的。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关于梦考，如果梦到自己吃了荤或者梦中有邪淫的意念，但在梦中突然意识清醒，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做，立刻就被吓醒了，请问这个梦算通过了还是没有呢？
立刻被吓醒的话，这做了没做是很重要的。
如果
他没有做吓醒了，那应该属于没有做，明白了吗？因为做的话你有感觉的，你有感受的，如果这个感受感觉形成一个概念性进入你的70天中莫那式，那你就是等于做了坏事了，明白了吗？
就是即使吓醒了也是要念礼佛的。
即使吓醒的话，你毕竟在这种做的这种事情当中你没有感受，你就不属于邪淫呀。
就是他如果在梦中已经有这个意念了，之后被吓醒还是醒过来是
那没有这个可以念经，但是没有属于邪淫呀。有意念不代表你已经做了呀，明白了吗？
明白。就醒过来最好还是念几遍礼佛忏悔，以防万一。
那是。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人和事，是不是就应该立刻赶快检查自己是否最近的生口意，并不管有没有想起，都需要真心忏悔，甚至许愿念一波礼佛忏悔，结合小房子化解，同时严格关照自己的戒律是否有守严格，这样是不是能够帮助赶快转运呢？是否可以这么理解运用呢？
可以的，
可以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额头从那个两眉当中算起，往上分别是印堂、中正、司空、天庭和天竺。那印堂破了，表示身体会不好，会早死。那么如果除了印堂之外，以上的中正、司空和天庭，如果各有凹陷，或者是甚至有一条凹的一条线的话，那代表是什么呢？
都有点问题的，一般的某一个位穴位也好，啊，一个位置也好，只要有不正常的放下来，不就是好，不是好就是坏。
嗯。
听得懂吗？你印堂这个地方有感觉，有的人在印堂上一颗痣，他就会比较好；有的人在印堂上一条破掉了，那么这个人就倒霉，明白了吗？
嗯。那如果从下往上这个凹的话，都是不大好的现象，是吧？
是啊，这个人至少命很苦啊。
啊。
什么都得靠自己啊。
明白。就是还是努力修心改命啊。
对。
再加上平时多搓一搓，按摩一下，是吧？
是啊。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这次在法会中提到，业障既不在外，也不在内，更不在中间，就是业性本空。业障本身就是假有，你认为它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其实都是我们的起心动念。但业障强大，连我们的性格都受前世业力的影响，遇到不如意的人和事，更是正念刚起压过前一邪念，下一邪念立刻又升起压过短暂的正念，能看空就能见性开悟了。所以要做到看空绝非易事，所以师父说这跟根基有关。那而且是否要看到看空见性，又要说回我们平时一直在说的两件事，一是消业，二是提升境界开智慧。再联系到我们平时的修行，对于末法时期的我们，根基不行就只能老实消业，努力修心，把业障看空，把别人的缺点和苦乐看空。空注定是一个长时间的积累，是吗？
肯定的，归空呀，到最后全部归于空的呀。所以你在这个到最后这个当中过程当中，你不管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一切都是空的呀。
是，就是这个是需要根基，而且不停的消业提境界，就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
对呀、啊、对呀、啊、
是吧、
啊啊、
积累的。那如果悟到了业性本空，是不是就是做到了破四相，视诸众生如佛了呢？
应该可以这么讲，但是没那么容易，没那么容易。
是不是四相本身就是业力所为呢？
是的。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下一个问题，正信正念是不是就是不能想不好的，不能把别人和事往坏的地方想？时时都保持正念积极的想法，这个就是正信正念呢？
是的。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莲花的状态会不会有被上辈子这段时间有业报而受影响变化呢？
应该选择，应该有所选择。
就是莲花的状态是会受到上辈子，比如说这段时间会有业报要产生，之后莲花也会上相应受到影响。
绝对是
啊，
因为它三世嘛，三世因果嘛，对莲花都有影响的。
明白。就所以说自己还是努力不停修，虽然这个也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事，但是还是你就不停的修就
对。
行，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佛子天地游里面描述莲花掉落的犯错弟子魂体被打得焦黑，在云上翻滚，那是不是所有这类受惩罚的弟子，莲花掉落的这些弟子魂魄都会被打得焦黑呢？
不一定的，有的业障没那么重，根本用不着焦黑的。 他是指特定的、
啊、
各种刑罚呀、
嗯嗯、啊，那如果一般的话他就是自己掉了是吗？
对对对、嗯、
啊好，
罪灵除非是罪灵、嗯、
啊他就是犯了好几次错一直没改掉。
对 对, 对
啊啊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嗯，下一个问题，师父之前说阿修罗道的众生嗔恨心很重，女的很漂亮，嫉妒心很重，那能请师父开示一下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天人各有什么特点呢？
你看过西游记不啦？欲界天的天人你看见过不啦？那些仙女啊，洒曼陀罗花的
哦，他们在
啊、
哦、
舒服不啦，开心不啦？
嗯，是是、
啊、在天界的呀，在上面去的就是意识了呀、
啊、
对不对呀？
嗯，
天界在上面，无色界天的话也就是说对这种啊男女之分都没有了呀。
嗯，
就纯粹就是说一种境界的大家相互的理解啦，根本不可能有私心啦、嗯、明白了吗？
啊、就是更无形无相了。
对
呀、啊、就是有形有相其实就是不好的。
对呀、啊、在色界天上面在色界天的色界之上的话，那么很多就是没有物质了呀，但是意识心是存在的、
嗯、
也没有形体了呀。
嗯嗯，
明白了吗？你比方说你在梦中你都有人物出现了呀，
嗯，
对不对呀？那但是你在现实当中你有人物出现，你有血有肉的呀，但是他在跳出三界的话，他已经是一种意识上的生活了呀，不是人的肉体生活呀，听不懂啊？
嗯，它的特点就没有像越往下的这种更有特征。
对啊，
嗯，就是嗯更无形无相啊。
欲界天嘛，就是说欲嘛，就是还是有欲望的呀。
嗯嗯，
对不对啊？只是这些欲望不会像人间这种滥欲啊，像动物这种欲望了。它就是说你能够眼睛看一看，看见这个女的很喜欢，心里一动，好了，你这个就是像人间在犯法一样的啊。
是是
啊，你鼻子闻到的，耳朵听到的，哎呀，美妙的天界的声音啊，那这些都是一种欲望呀，所以欲界天呀，你到了色界天就不一样了呀、
嗯、
听得懂不啦？
是是，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师父解答来信答疑302中问到，许愿时往生后回到观世音菩萨身边，适合一世修成一样吗？答：不一样，不要这么说。请问师父，这不能这么说是有什么道理呢？就是不能说往生后回到观世音菩萨身边，许愿时说不能这么说。
往生后你自己的业力这么重，你怎么回得到菩萨那里啊？你说不就是就乱说吗？
啊，
对不对啊？你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修心这个能量，你怎么说？你说一个坏人，你说我以后死了会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去？你不就是在骗人吗？明白了吗？
但大家有时候会许上香的时候许愿说，就保佑我命中之时可以顺利进入心灵法门净土，回到观世音菩萨的回报，回到恩师身边，
这个都可以
修成，
这个可以的，
用的。
这个、
这个是可以的。
对啊、
哦、
这个当然没问题了。
哦，这个没问题啊、
嗯、
好的、
嗯、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嗯，下一个问题啊、没有学习心灵法门之前受过皈依，当时的法师会给我们每个人起一个法号，请问作为在家居士这个法号还能用吗？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
实际上法号只是一种名称呀，你连佛名称它都是等于是空的呀，这一个名称啊，一个叫法不一样呀。
嗯，就是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呀。
哦。
你比方说，给你起个叫法空，那、对不对呀、
嗯？
你怎么样呢？你就法空啦。
嗯。
这
我以为
鼓励你呀、啊，就是帮助你、
啊
嗯。
我以为是不是就是你比较个人比较缺少的这方面，之后他会给你起一个这样的名字，之后让你在这方面最薄弱的地方多多修行啊？不是这么说的是吧？
不是，有的法师有功有智慧的可能会，没有智慧的法师他随便给你起一个名字呀。
啊，明白明白。
啊，你叫法空、
嗯、
啊。啊，你叫什么空、
嗯、
啊？你叫什么空？就这样。
啊，明白。下一个问题啊、我们平时 不用的功德会自动存起来，那有劫难时会用于化解或滋润莲花。很多师兄平时都不舍得拿出来求事情，但有时又难免难得一发火或发脾气，这样一下子还会火烧功德林，把平时不舍得用的都浪费了。请问师父，那对于一些还不是修得很好的师兄，是不是索性应该定期拿出一些功德来求一些自己比较重要的事情，省得到时候一不留神发火了就全浪费了呢？
我用一个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好吧？你平时赚点钱藏着，最后你一生病，这些钱全部拿出来了，你还不如自己平时在没生病之前，你就经常拿些营养品啊，或者注意身体啊，或者锻炼器材啊，花点钱呐、啊，你是不是不容易一下子生重病了？
嗯，
现在明白我这个理这讲的这个理由了不啦？
明
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啊、
好了，
感恩师父的开始。那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弘法环境不好，同修多有多个弘法软件被停用，现在只能用不信佛的家人的身份证注册相关软件在弘法，家人还有开饭店的行为，请问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呢？会否功德乐有？
你帮他在宵夜呀、啊，有什么关系呢？
那会帮他背业吗？
应该不会吧，嗯，因为你在帮他宵夜嘛，肯定背一点点了。
明白了。
明白了吗？
嗯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应该快结束了。好，感恩师父慈悲啊，师父辛苦了。嗯，是师父保重身体。
嗯、
感恩师父。
好，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